大家早安，快中午了，对。先谢谢大家来这边听这场这个介绍。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Aski， 然后从2014年获选那个台湾微软 MVP 之后，到现在目前连任三届。那工作方面，我是在 KBus 写 App，Android 和 Windows 方面我都有碰一些，所以如果等一下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就是交流一下。然后这里有我的联络方式，如果各位等一下对简报内容有什么问题的话，会后都可以讨论一下。对，好。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开放资料。就是开放资料这个东西，在最近几年讲了很多，就是差不多四五年前开始越来越红。那目前台湾比较大的入口网站大概就是 data.gov.tw 这个。那这个网站呢，你进去可以。从第二个网站连接这边找到其他的政府相关机构的开放资料的连接，比如说台北市的开放资料，或者是彰化县，或者是新竹市这种高雄县这种，他们都可以从这个 URL 连接到。那下面是开放资料的 Wiki。那如果各位手边有电脑，可以看一下 data.gov， 看一下它里面资料其实非常丰富，就是你不管是财务方面啊，跟卫生相关、交通相关都可以在上面找到。那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说资料已经开放资料在台湾已经变成一个显学，就是所有东西你都基本上你都可以拿得到的。所以既然这个资料这么普及，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们想要做一个 app， 让用户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发票的中奖号码。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到，就是第一个想法，我们会想说到 data.gov 看，搜寻发票看一下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然后搜寻之后呢，你会发现好像怪怪的，对，就是为什么搜寻出来的东西是中奖落点分析，然后发票中奖领月奖分析、绩优人员名册，然后这些很莫名其妙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那我们就想说，好，那从发票中奖和月奖分析这边应该可以拿到发票的中奖号码，那我们就拿这个 CSV 档来看一下，就是从里面再拿出这一期的发票中奖号码好了。然后点下去你会发现，就是它其实网页是坏掉的。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发现说，其实开放资料讲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很轻易的找到一些例子，就是政府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那目前看起来没有好用的 JSON 或是 XML 让我们直接 pass 然后去做 app， 所以往后退的想法是说，我们去找到发票的中奖号码的网页，然后去拿 HTML 下来做 pass， 然后显示在你的 app 上面。所以我们会需要就是知道说网页是在哪里，然后 HTML 要怎么 pass。那 pass 的过程，我们通常可以放在 client 端，写在 app 里面，然后也可以写在 server 端，就大概就是这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呢，它有优缺点，就是优点是开发速度会比较快，你 client 写好之后就可以上架，那上架之后大家都可以拿回来用。那当然，就是因为你只要开发 client， 所以你不需要 server， 所以它的维护成本相对低。再来就是缺点，就是很明显跟人性有点关系，就是一般的工程师啊，就是他们在打考绩的时候会跟主管讲说，我这半年来，我把网页的 UI 改版了三次，那主管看起来也会听起来会比较开心，然后因为是比较看得到的东西。你如果跟主管讲说，我调整了什么效能，让它的效能增加38%，或者我加了什么测试，让测试涵盖率从0%到85%，那主管通常都就是不太有感觉，对。所以看得到的东西，通常我们都会去先改。那再來就是 RWD 这种最近很流行的前端框架还有技术，就是虽然网页上看起来 UI 没有变，但是里面的 HTML 的程式码已经变得乱七八糟，你的 parser 基本上也会坏掉。再就是你的 parser 受影响之后，你的 app 自然就会坏掉，然后坏掉之后你就必须改你的 app， 然后上架再等用户更新新版。所以把这件事情说在 client， 它的受影响时间是很长的。举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之前是真的有写了一个 app， 然后放发票的中奖号码给大家看，有最新一期跟上一期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从开始做这个案子，然后到我做完之后三天之后我上架，然后上架过了大概五天之后审核过了，出现在架上，然后打开 app 就烂掉了，因为在这七天之内网页就改版了。那我后来修好之后的状态是，这个国税局的 URL 是上面这一条是目前最新一期的发票，下面的这个 -2 underline2.hn 这个是上一期的发票。那中间还有经过几次 的修改，我就不知道。目前为止是这样子，就是那两个 URL 已经没有了，现在的 URL 是这个上面那一个。然后他用 JavaScript 的 show old 和 show new 去让你切换那个显示，就是五六月和三四月的内容这样子。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那时候总共是因为参加比赛，所以我写了总共四个政府网站的资料 pass， 然后修改 app 上的 app。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写完之后，我送去给厂商审核，就比赛单位审核，然后他们打开跟我说 app 是烂的，对，所以我对这种东西要坐在 server 才对这件事情就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政府的网站改版的速度让我有个感觉，我把它做成两张图，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样子，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对，就是他们会就是偶尔会改一下栏位，然后HTML 里面的内容也会给空的，然后网页路径可能会换掉，然后你的 app 就会 crash， 那就是开发者的感觉，对，大概就是两张图可以表达我当时的那种心情。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坐在 server 端，坐在 server 端的好处呢是，我们知道说台风天或是地震啊，或者是那种风灾的时候，中央气象局的网站很容易被 DDoS， 然后他们很容易挂掉。那如果你这件事情你是坐在 server 端，你在 server 端 pass 你的网页之后，然后输出成 JSON 或是 XML 给你的 app 用，基本上你可以做 cache， 也就是说，虽然中央气象局或是国税局的网站挂掉了，但是你可以把你30分钟或者甚至10分钟前 cache 那份资料给用户看。所以这个时候网站挂掉了，那市面上所有的 app 也都挂掉，你会是唯一一个可以用的那个 app， 这时候流量就会进来。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说到，因为我们是在 server 端 pass 网页，所以产生一份固定的 JSON 档之后，所以这时候如果网页改版了，你只要改 server 的 code 就好，然后其他用户他们不用更新，你也不用上架，所以这个影响时间是非常短的。那缺点当然就是你要维护一份 server code， 然后还有你可能要租用一些 PaaS 这种之类的服务。好，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做法，政府的网页一定会改，那改了你的 app 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这两种做法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你之后灾害应变的时间的长短。那灾害应变时间长短的起算时间是你知道网页出问题开始。那网页通常出问题的时候，用户都会通知你。那用户会怎么通知呢？负评，对。所以通常你发现到自己的负评开始出现很大量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啊，网页要改版了，那你就是要去改你的 client 或是你的 server 这样子。然后灾害时间的长短啊，就是累积负评的时间，通常就是这三大块是最久。第一个是，如果你有写 iOS 或 Android 或者 Windows Phone 三个都有写的话，那你这三个 App 的 parser 都要改，然后接下来你要上架时间，苹果大概2到7天，然后微软大概2天之内 ，Android 最快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上架完成。然后更新的话，并不是说上架完成，用户就会看到新版的，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你还要等用户更新，有些用户傻傻开旧版，然后一直去给负评，说还是不能用，对，因为他不去更新。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啊，就是 iOS 的用户就是脑粉嘛，对，那 Windows 的用户就是铁粉，所以这两种用户他们比较愿意去开自动更新，所以差不多2天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达到80%的新版的更新率。那 Android 的就是比较穷酸仔，所以他们会关掉自动更新，所以大概15天才有办法到80%的更新比例这样子。对，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心态，就是要么我就是每天祈祷说政府的网页不要改，要么就是选择第二种做法，就是利用 Microsoft Azure 去作为你的 App 和网页之间的那个桥梁，对，这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做法。好，首先先说一下，如果你不是从那个 data.gov.tw 去拿到 JSON 或是 CSV 或是 XML 资料的话，你要直接去 pass 网页，你基本上你要经过授权，也就是说，这个授权过程其实不会很复杂，你就是看你要 pass 哪个网页，然后它底下应该会有联络资料嘛，那联络资料你就寄 email 跟他讲说你基本资料，然后你大概是要干嘛用的，你要不要收费，那他们就会回你说就是 OK 或者不 OK。 然后底下这个是我跟国税局 交涉的一些、不是国税局啊，就是中央气象局交涉的一些过程。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假设你的 app 是有收费的啊，按照政府的规定，你那个收费的钱啊是要缴到国库的， 所以就记得这件事情，不要傻傻的收费，然后到时候可能会被告或者什么的这样子。对，然后来来回回大概几封信之后，最后他们就会跟你讲说，就是 OK， 他们基本上允许你用写一个免费的 app 去呈现他们的资料，然后最后会像那个王品牛排一样，请你填一个满意度调查表这样子。对，那基本上这个整个要求授权的过程就完成了。好，今天主要介绍的这个工具啊，就目前市面上有很多 PaaS 的服务。那为什么我会介绍 Microsoft Azure？ 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如果你是写 C# Sharp 的人啊，那你基本上你用 Visual Studio 去开发你的 ASP.NET 或是 Web Service 或者是说 Mobile Service， 那基本上你就是使用 Visual Studio。那跟你在写 App 的时候开发环境是一模一样的，你根本不会有在写 Server API 的感觉。那你写完之后，你除了执行测试的时候是在你的 Local Browser 上测试，然后写 App 就是在 App 的模拟器或者是实际上嘛，所以基本上你写 Server API 跟你现在写 App 的时候感觉是不会有那个 gap 的。对，所以然后写完之后测试完了，你可以透过几个很简单的按键，然后就把你的 Web Service 部署到云端上去，速度很快。对，那再来就是假设说今天你有点担心说你的 Server API 被其他的 App 盗用，就是他们发现说为什么你的 App 是活着，其他人都跟着中央气象局或是国税局网站挂掉了，他们会发现说原来你自己有一个 Server API， 那他们就会也顺便拿你的 URL 去用。对，这时候你可以在 Azure 上面设警示很多，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你一个小时的 request 的数量超过500的话，你就发简讯啊，发 email， 这些警示在 Azure 上面都可以自己设定。那除此之外啊，如果你是觉得这个用量跟你的 App 的用户的成长是合理的，你可以在上面调整方案，就是你可以调整成比较高的 CPU 或是比较高的储存空间。那调整方案之后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就会立即生效，这个也是 Azure 最大好处。然后收费的方案啊，不管你是一个月可能只要1000多块，或是7000多块，或是更贵的啊，他们其实都有保证 SLA 在 99.95 以上。 SLA 99.95 是怎样的品质？就是一年当中有 99.95， 除非是天灾啊这种无法抗拒，比如海底电缆断掉，否则他们保证你的 Server API 是有一年之内有 99.95% 的时间是存活，它是好的。也就是说一年里面365天它只能坏大概 4.5 个小时以下，这是很不错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放自己的凭证，然后有支援 SSL， 这很重要。就是我不知道在场写 iOS 的人都不多，就是写 iOS 的人跟写 Android 人可能会注意到苹果的开发者最近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 client 连出去的 URL 是不是 HTTPS。 因为在2017年的1月1号开始啊，苹果会拒绝不是 HTTPS 连线的 App 上架，所以 SSL 有支援 SSL 的 PS 相对来讲就更重要。那除了 Apple 之外， Android 啊也有很多比较新的那种服务，你要挂就是 callback URL 的话，他们也会要求你一定要是 HTTPS 的连线这样子的 URL。 好，简单介绍一下 Windows Azure， Microsoft Azure。 这个是我在 Visual Studio 里面的开发画面的 solution 那个方案总管这里。那我开发完之后，我只要在我的专案上面按右键，然后选 publish， 然后再透过一些很简单的下一步啊，然后选择我是要放到哪个 domain 去。那基本上你的 web phone 或是你的 web service mobile service， 你就可以部署到这个 domain 底下，速度非常快。然后这个是我设定的一个警示，就是当我的需求，我的请求数每个小时达到比如说100以上的话，我就会发信这样子。那这个是Microsoft Azure 的方案的选择页，它有就是基本啊、进阶，然后标准这样子。那价格不一样，它会帮你试算，就是你目前的用量试算起来，预估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对，特别把这几样东西挑出来讲，是因为如果你发现你的 API 的用量啊，就是3周以来呈现这种曲线，你就大概会要知道说，有其他的 App 的开发者他们偷偷用了你的 API 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说你要怎么去防止这件事情。手边有电脑的可以先到这个 GitHub 的 repository 上面去，就是我的名字 ASCII 黄底下，然后 repository 的名称是 NS OpenCamp 2016。 那这边有我 今天会讲的所有的 source code， 包括 web 端的 API 跟 client 端的 Android 的 source code。那针对 API 的保护啊，我写了六个范例。那这个六个范例啊，它的保护程度从弱到强是大概是就是由上到下排列的。然后这个是我部署到 Azure 上面的 URL， 大家各位可以开来看一下，它跑起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它会吐出一个 JSON， 那很简单，就是这一份资料是什么？是105年的5到6月的中奖号码，然后特别奖啊，然后头奖、特奖、增开六奖的号码是什么？好，然后我 OK， 我现在讲一下这个 base 最基本的程式码在讲在做什么。这样看得到吗？这个 base 的 page 啊，它在做的事情是，当你收到一个需求的时候，你就去做 get HTML。那 get HTML 它做的事情呢，就是到我刚刚列出来那个发票中奖的号码网页去，把整份 HTML 抓回来，然后再去跑一个 pass 的流程，然后会拿到一个 list。这个 list 里面有 item 和 value， 就是 item 就是大家刚刚看到那个 JSON 格式里面的 title， 然后 value 就是它的中奖号码，然后把它串成一个 JSON 之后，再把它写到 response 去，然后就会吐出一个 JSON 资料，这很简单。好，那第一个保护就是你要为你的 Server API 加上 checksum 的检查。那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时间加上一个固定的字串，然后做法大概就是。简单一点就用 ND5 嘛。那如果你想要再安全一点，就是 SHA-256 之类比较安全的做法。然后 ND5 用拿现在的时间，然后加上一个字串。那 client 端串出这个 checksum 之后，传给 server， 连时间和这个 checksum 一起传上去。然后你的 server side 呢，就一样去检查，拿到get 参数的 null 和 checksum 之后，去比对一下，转成小写是不是 equals。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回404，这样就好了。对，那如果是的话，如果是正常的话，就 call base 的处理流程，给他一个真正的 JSON 档。再来就是，如果你的 server side 是跟我一样是写 C sharp 的话，你要注意一点，就是，C sharp 取出来的时间啊，跟其他平台，比如说 Apple 或者是 Android 取出来的时间格式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Unix 的 timestamp， 一个是就是很奇怪的数字啊，很长的 long。对，那通常我们在组 checksum 的时候，我们会很直觉用这个 timestamp 十码的数字，或者是2016年8月27号11:30这样子的数字去加上字串去组，这样太直观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加一点变化，就是让别人不要这么容易的知道说把这个东西，然后反组一之后拿到字串，两个东西组起来就是你的 checksum 了。我们也许可以把这个字串反转，或者甚至说只取后五码之类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做法，好，增加破解的难度。好，那再来就是，如果你不管是使用时间加上一个字串做 checksum， 或者是用一个反转过的字串做 checksum 啊，你会发现说这个做法其实还是很笨。因为我举个例子哦。我这边 call 的是一个叫做，我这边示范连一个 API， 它是用昨天的时间，然后组成的 timestamp 去拿的。那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昨天的时间组出来的 checksum 也可以？因为我根本没有去检查那个时间的范围，所以别人只要用比如说 Sniffer 或是任何的 Proxy 工具拿到你的 URL 之后，他们只要拿到一个正常的 URL 就可以一直用下去。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加上时间的检查，就是送上去的那个时间啊，用跟 Server 时间相减，那它如果大于60秒的话，基本上我们也是直接回传404，这样他们才没有办法说我拿到一个正常的 URL 之后就一直用下去这样子。那比较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 Server Side 是用 C Sharp 写的话，其他是用 Java 或者是 C++， 那你会发现说，Unix 的 timestamp 他们是10码的秒数，也就是说从1970年的 的0.0分0秒到目前为止经过多少秒。那 C sharp 的 dead time 拿出来是西元1年1月1日，然后经过了多少100奈秒，所以这两个单位差很多，你相减随便都大于60，所以你要注意一下这两个的转换过程。另外就是大家都是在台湾写 app 嘛，对，所以你可能在测试的时候不会发现说我在台湾用的好好的，可是也许有用户他飞到日本去，然后时差有一个小时，就发现为什么 app 不能用，是因为C sharp 在取时间的时候啊，它有两个方式，一个是 UTC now， 一个是 now。UTC 拿到才是像 Unix 的 EPEC 这样子 的格式，就是没有加八减八的。所以记得，如果你是写 C sharp 的话，你要用 UTC 点 now， 而不是用 now 去减，否则别人出国之后到泰国或是日本，你的 app 就不能用了。对。再来就是 server cache 的部分，刚刚有提到说，怎么样避免说你的 app 啊跟着中央气象局或是国税局网站一起倒掉，那做法就是你要记得做 cache， 不管是用档案啊，或者是 DB 什么之类的方式都可以，就记得做 cache。如果有 cache 是有效的话，比如说30分钟之内 cache， 你就直接回去了。那节省说刚那个 source code 里面写的 get HTML 这个流程，可以节省一些时间。那也可以防止说用户打开你的 app， 然后网站倒掉了，你的 app 也跟着没东西这样子。再來就是刚刚那套流程啊，检查 checksum， 然后 checksum 的时间是要限定60秒以内有效。这个做法听起来还不错，可是事实上它还是有点笨笨的。就是我们都知道 app 的繁主义其实很简单，比如说 Windows 的执行档，你只要把后面的比如说 XIP 改成 ZIP， 解开之后你就可以拿到 DL。那APK Android 的 APK 也是，你把 APK 改成 ZIP 解开，你也可以拿到 JAR 档。那这个东西啊，人家只要把你的整个 JAR 档放到他的 App 里面，然后 call 你相关的 function， 他就可以把你整套演算法拿走。对，所以基本上你的演算法不管做的再复杂，他这样子繁主义之后拿出你的 library， 基本上也可以就是整套搬走的意思。所以我们通常还会建议说，就是在你的逻辑里面加上千张的判断，就是说你透过一些 runtime 的 API 拿到目前你 app 执行在你的这个 app 的千张是什么，然后把它包进 checksum 里面去，然后在 server side 检查是不是这个 checksum 包出来的字串。那这样子的做法是说，对方即便把你的 JAR 档或者是 DL 档或者是 SO 档移到他的 app 去使用的时候，因为他没有你的千张嘛，对不对？所以他包出来的 checksum 一定会错。对，那这时候你会问说，如果我的 checksum 也被对方拿到的话怎么办？还有其他方法吗？基本上没救了。对，就是写 app 写到 checksum 都不见，不是写 app 写到千张都被拿走，这个就你还是重新升一个千张，然后再重新写个 app 上架好了。对，这是最后一道保护。那这边有一些延伸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要加快你 server API 的传输速度的话，你可以参考 JSON LD 这种比较高阶的 JSON 的语法，那或者是 Google 的 Protocol Buffer， 这个是除了传输 JSON 啊、传输 XML 之外的另外一种一个选择。它号称传输量比 JSON 还要小了70%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到这个 Protocol Buffer 的 URL 去看一下 ，Google 其实提供了很多不同语言 library， 有 Python， 有 C++， 有 Java， 有OBJC、 C sharp 都有，所以它使用的方便度不会比 JSON 来的低。那再來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API 写成 RESTful 的格式，就是让你的每份资料都有一个独有的 URI，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懂。再來就是 HTTPS， 我这边列了一个国外的新闻，就是他在讲说2017年1月1号之后 Apple 会拒绝没有 HTTPS 的连线的 App 上架这件事情。对，那刚刚讲的是 server 的部分，我们现在讲一下说 client 端怎么配合 server 去搭配保护你的 API。一样，我写了六个范例，从保护的能力弱到强，依序是这个样子。然后，如果各位把这个 repository clone 下来的话，然后用 Android Studio 打开，我大概先讲解一下要怎么看这个专案。这个专案用 Android Studio 打开之后啊，你会看到有7个 module。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 run 哪一个 app， 在这边下拉选单，选你要 run 哪个 app， 然后 run 执行就好了。那为什么六个专案却有七个 module 呢？是因为有其中一个 module 是 library 的范例，我示范怎么样把 web API 包成一个 library， 然后把 library 给其他的 UI 层使用。这个好处是指说，如果你写完了一个东西，你要把它 open source 的话，你就记得跟 Server API 相关的接接流程，你放 DL 就好，或者放 Jotdown 就好，你不要把这整包也傻傻的放到 GitHub 上面，那你不管怎么防护都没有用嘛，对不对？好，一样，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 Android 的 Project 里面的程式嘛。网络方面连线我是用 Vali， Google 的 Vali 这个 HTTP 的套件，然后一开始呢，我发了一个request， 然后 URL 是这个，就是我的这个 ASPX， 然后取下来之后 response 之后，我会把它喂给 JSON object， 然后去拿到 JSON array， 然后用一个 stream builder 把它组出来印在画面上，就这样而已，很简单。好，第一个保护就是比较单纯，就是如果你有在，也不是说有在写 app 一定会做，因为我实在遇到很多人没有做，就是混淆这件事情呢、啊，它其实成本非常低，然后也非常简单去做，但是其实还是市面上很多的 app 没有混淆，包括很多国际知名的 app， 他们就是你把它解开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明码看光光。那在 Android 方面，你如果要混淆你的工具的话 ，Google 有提供一个叫做 Poga 的工具，你只要在你的 build script 里面把这个属性从 false 改成 true， 那你的 app 在编译的时候，它就会顺便跑混淆。对，这个是同样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我写的范例，有混过跟没有混过的反主义之后的状况。左边这个是反主义看到的专案的结构，你看到那个 namespace， con 点 android 点 vali con 点 ascii 点 ns open camp 2016，然后底下有几个 class。有 NSCamp 这个 app， 有 main activity 这个 page， 对，然后底下它的变数名称什么都一清二楚。那跑过，你只要改一个属性，跑过 Poga 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底下每个变数都变成这样子 ，A S A O I N N 这样子。然后里面的程式码，如果可以抽成方选，它会尽量帮你抽成方选，然后改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名字，就是比较难去阅读这样子，成本很低，很好做，就一定要记得做。再来就是我刚刚有说，假设说你的 app 写完之后你想要把它放到 GitHub 上面分享，你要记得说把你的跟 Server API 相关的沟通写成一个 library， 然后你放到 GitHub 上面的时候，你的这个 project 啊就参考这个 Jotdown 就好了，你相关的 source code 就不要放上去了。那做法呢，大家可以一样可以看我的那个那六个 project 的其中一个。那基本上做法就是你去引用这个 project，名字取叫 NSCamp Library， 然后它是一个 JAR 档或是 AAR 档，这样就可以了。再来就是你可以在你的 client 写一段这么短的程式码去检查说你是不是这个 app 啊，现在执行起来的时候它是不是 ASCII， 也就是我这个人报出来用我的签章报出来正在执行的。那做法很简单，就是从 Package Manager 拿到一些就是 Object 之后，然后拿到这个 Sign。这个 object， 然后 hash 之后，你就会拿到一个数字。你去检查，如果这个数字不是你的话，那你就直接让这个 app crash， 或者是就是 server API 相关的方面打出去的 JSON 都是错的。那这个做法比较不对，就是基本上你不应该让你的 app 里面啊 ，app 的 source code 里面出现这段数字，你应该是去拿这个。Sign 的 hash code 去做某些事情，然后在 server side 检查就好。否则用户反主义之后，他还是会知道说，原来你用的是这个数字。这只是一个 demo， 所以放在这里。好，然后这个是举例说，你如果拿到你的签章，比如说刚刚那个75什么什么的那个数字啊，你可以把它用在你的主 check 上的一个范例。如果你的签章是正确的话，你就用正确的字串来组。如果不是的话，我就总是给他回传一个错的 checksum 这样子。 不管你的 JAR 档啊，不是，不管你的 library 是包成 JAR 档，还是 AAR 档，还是 DL， 还是 S， 甚至是 C 加写的那个 SO 档，其实你去 Google 搜寻，就是 extract stream from 叉叉叉叉，你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很简单的说法，从 DL 或是 SO 档或是执行档里面列出它里面所有的字串。所以这边用 ASCII 底线什么 recept 底线 open camp 这种方式去组 checksum，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做法，因为用户可以很简单，就是有心人士他们可以很简单的把你这个 JAR 档里面所有字串列出来，去猜测说你是用什么东西去组 checksum 的。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你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字串，就是英文的大写，然后小写加上底线加数字，然后用一个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操作拿到 A 这样子来组出你的字串，然后也可以在你的 app 初始化的时候去乱数跑这个字串。如果是 signature 是正确的话，我就跑正确的零，然后看 S 是多少就多少。然后如果是错的话，这个乱数我就乱数随便产生。那用户看了，就是他们在破解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烦，为什么每次出来的结果是都不一样？然后就比较不容易猜到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子。就重点就是不要直接在你的 app 里面写任何跟加密有关的字串这样子。再來就是，既然你的 server 都有做 cache 啊，你的 local 也尽量做一下 cache， 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资讯不会变化这么快。发票号码为例，两个月才开一次，你每次都出去打干嘛？就很无聊，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就是 cache 做在 local， 不管是用 Android preference 啊，或者 SQLite， 或是文字档，其实都很方便。就是如果你的 cache 这边的做法是说，如果你的 cache 啊没有超过一个小时的话，那我就直接在我就把 local 的 cache 秀给你看就好了，我就连连线都不用发了，就让用户的反应更快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 JNI， 很多人在写 Android 的时候其实都很害怕，就是写 NDK， 然后写 JNI 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专案里面我放了一个小范例，这个范例是各位可以用很就是直接把它 copy 过去用，然后他做的事情是在 NDK C 加那一层呢，去调用 Java 的 API， 然后拿到你的就 signature 权，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判断对或者错，然后组出正确还是错的 checksum。那程式码很简短，所以各位可以就是在里面加上一些自己的需求。总结一下，就是大概今天的主题啊，有五大重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要 open source 之前啊，你要记得把你 API 相关的操作包起来，对，然后不要傻傻把它放出去，你只要丢出 JAR 档或 SO 档就好了。如果是 JNI 写就是 SO。那 server API 啊，要对发需求的对象做控制，不管是利用签章做控制，还是利用时间做控制，这些都要记得做，免得就是产生我之前的那张投影片上面那个流量的图标，那很恐怖。通常你发现的时候啊，账单下一期的账单一定就是暴增，就来不及挽回。对，那第三个就是记得，不管是 server side 还是 local app 这段都记得做 cache， 不要让你的 app 就傻傻的跟着政府的网站一起倒掉这样子。那再来就是大部分的需求啊，其实不会变化太快。比如说你去中央气象局取地震的资料，或者是怎么说，取气象台风的资料。十分钟取一次或者五分钟之类就够了。那你如果取到，接下来导站也不关你的事了。所以就是 cache 记得做。然后发票来讲的话，我觉得一个小时取一次应该就够了。就是应该不会有用户这么中二，就是七月份的，就是六月份到七月他发现你没有放新的，然后马上就去给复评，等一个小时应该不会太痛这样。或者是你的 server side 可以写说，就是时间的交接点去取，其他时间就是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是五天才去取一次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app 开发者，你不是单纯的 server API 的开发者的话，非常建议使用 Microsoft Azure， 然后搭配 Visual Studio 去做开发，这样子你在写 app 跟写 server API 的时候，基本上你不会感觉到任何的 gap， 就是写起来非常顺畅。对对 ，App 的开发者来讲，它非常的友善，比起其他的 PS 的服务来讲，它非常友善。OK， 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